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同性恋权益受到关注，美国校园里的中国同志不再压抑。宾州费城绿化城区减少贩毒，改善环境。来自中国湖北的一位厨神在美国受到热捧。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许湘云。我们首先来看本周简讯，大千世界。福布斯2018年名人富豪榜揭晓，名列榜首的是影片《星球大战》的制片人乔治·卢卡斯，身价为54亿美元。紧跟其后的是电影大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净资产为37亿美元。媒体大亨奥普拉·温弗瑞的总资产为28亿美元，名列第三。名列第四的是 NBA 球星迈克·乔丹，坐拥17亿资产。艺人 Jay-Z 和凯莉·詹娜并列第五，各自的身价为9亿美元。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说，前董事长莱斯利·穆恩维斯由于不配合对他的性骚扰调查，因而将得不到正常离职会有的1亿2000万美元遣散费。穆恩维斯受到几名女性的性骚扰指称，今年9月被 CBS 解雇。穆恩维斯被指称要求这些女性和他发生性关系，并威胁说如果不从将遭到报复。CBS 董事会的一份声明说，穆恩维斯违反了公司政策和聘用合同，而且蓄意对公司的调查不予全面合作。穆恩维斯的律师否认对他的性骚扰指称。动画连续剧《辛普森一家》中的角色永远都不会老，可是这个节目已经播出了30年。为了庆祝这个长寿的连续剧跨入新的一年，纽约市地标帝国大厦本周一晚上点亮了辛普森的招牌色黄色。点灯仪式请来了辛普森一家的制片人和配音演员，还有穿上戏服的剧中人物。动画连续剧《辛普森一家》诞生于1990年，是电视史上最长寿的节目，刚刚庆祝了第600集的播出。纽约中央公园出现了一位神秘来客，两个月来，这只漂亮的雄性鸳鸯在湖中落了户。这只色彩鲜艳的鸳鸯10月10号来到这里，从此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没有人知道它是怎么来的。一位游客10月10号把一段视频放到推特上，当天就获得了27000多个点阅。鸳鸯是亚洲东部的鸟类，怎么会来到北美洲呢？公园管理人员说，这只鸳鸯可能是谁家的宠物，或者是从一个动物园里逃出来的。虽然这只鸳鸯的身世是个谜，不过游客们还是为它的美丽而折服。无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同性恋权益都是日渐受到关注的话题。在美国的校园里，也有不少来自中国的同志留学生，一起来看看他们在美国经历的成长和爱情。
其实我知道我自己是 gay， 可能我从幼儿园的时候就已经有点懵懵懂懂的印象，就感觉自己是喜欢男生的。但是我到初中的时候才真正接触到同性恋这么一个词。当时在网上搜一些跟 LGBT 方面有关的东西，才意识到原来世界上有这么一群人，他们虽然是自己是男生，但他们也喜欢男生。我的名字叫张乔伟，现在已经来美国4年了，目前是 Berkeley 大四的本科生。刚来美国，所以说就一切环境对于我来说都是新的，也不知道当地的人会对同性恋这个身份会有多大的认同感。但后来跟大家相处久了之后，就发现在美国，特别是加州 Berkeley 这个环境还是比较开放自由的。
对我来说，这个没有任何区别，就像我喜欢吃苹果，他喜欢吃香蕉，但我会因为他喜欢吃香蕉我就讨厌他吗？不会啊。很多时候比如说我恋爱的烦恼，他可以从一个男生的角度来帮我分析，可以就是也会教我很多东西，所以我觉得特别棒可以遇见他。
我是大二的时候决定想去参加美国的 LGBT 兄弟会， 因为特别是像我这种从中国过来的人，就感觉在中国压抑了太长的时间，就已经习惯了戴上一副面具，然后怎样子表现得非常的直男，怎样子在大家开一些可能跟异性有关的玩笑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接得非常的顺畅。加入了这个兄弟会之后，我才意识到我们作为 LGBT 群体能够那么自然地去表达自己的身份，然后只需要活成自己最舒服的样子就好了。
我是在14岁的时候跟我父母出轨的，印象最深刻的是我跪在我们家客厅跪了整整一夜，然后我妈拿皮鞭抽我。
我是一郎啦，我是老家成都的，因为我的本科是在 Kansas 曼哈顿里的，所以说
是个比较保守的州。
对，是个比较保守的州，然后跟我以前比较开放的成都比的话就有一点点压抑，宗教活动太多，然后看到很多人举着牌子在我们学校抗议。
我们学校那边的话我觉得其实还好，我是小郎的男朋友，然后我叫小汪，在那个密歇根那边读一个人机交互专业的研究生。我们学校有很多的类似于 LGBT 这种组织或者活动，会发现其实大家可能不太在乎，就是不太在乎，觉得这些都很正常，所以其实我觉得我挺满足的。
但是我们也非常清楚，就是那还有很多就社会上对同志的一些偏见，特别是在华人群体中。我叫少帅，我是 CIN 的主席。我们现在也在做更多的活动，让大家感受到作为一个性少数群体并不是一件丢人的事情。我们会有一年一度的嘉年华，就是今年你们大家能看到乔维和伊朗同学都参与的这个活动。
我自己带的那个组主要是以攀岩活动为主，我也感觉攀岩因为是一个互动性比较强的活动，所以特别合适让一群陌生的 LGBT 群体能够迅速的联络起来。
在澳门这边其实关于职场的一些包括分享啊活动啊，包括他们的就是所谓的那个人脉关系 networking 的话，其实是对中国人很有益的。其实他给了很多类似于怎么样才能跳脱这种歧视关系啊，或者是让自己变得更强啊。我还是蛮希望大家能认可我这个身份，但是同时我也不想说把这个身份当做我生活的全部，因为我觉得我就是我，这就是我的一个属性，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而且大家能够尊重我，我就很满意了。
在9月1号的时候我们就订婚了，然后虽然都是大家比较认可了，现在比以前认可很多，但其实我们还是活在阴影下的，所以说能够当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时候，当时真的觉得是很高兴很高兴，就好像自己被世界承认了一样。关于同志婚姻在中国的现状的话，我们当然是有期待，因为现在在中国的话就算我们在美国结了婚，在中国也是不合法的，因为中国并没有承认同性婚姻合法。但是在亚洲范围之内的话，已经有很多的地区都开始认同了同性婚姻的，然后他们也在讨论就是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这个合法性，所以说我相信以后我们一定会通过这个同性婚姻合法的。
中餐馆在美国可以说是遍地开花，不过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家餐馆有一位神秘大厨。说他神秘，因为过去十几年来他为很多中餐馆掌勺，但每次生意火爆的时候他就会悄然离去。今天我们的记者莫菲终于找到了这位厨神，让我们一起去见识一下。
这就是以那个麻辣味的那个菜，精华的就是那个调味，当然以后的就是那个牛肉的那个火候。
他叫张鹏亮 Peter Chan， 53岁，擅长川菜，美国人称他功夫厨神 The Kung Fu Master of Cuisine。
这个菜啊它没有那个素菜，要变得要培养的那个素菜。
虽是湖北人，但从事厨师35年的张师傅对川菜认识不浅。
这个川菜它那个非常的朴实，是吧，非常的有市场的生命力和活力，它是非常容易操作的这么一个呢，但是它的生命力是最强的，所以也容易在那个地方能够站得住脚的。
哒哒， 出锅的川椒及牛柳，我们就来品尝一下。
张鹏亮出生于湖北一个贫困山村，由于高考填报志愿失误，阴错阳差被分配到厨师班学习。
就是我们自己感觉到，我读了一十一年的这个书，成绩也还可以，简简单单的从事这个厨师这个职业，当时是感觉很丢脸面。
经过祖父开导，张鹏亮重拾信心，以优异的成绩和过人的技艺摘得多项大奖。2001年，张鹏亮携妻子、女儿来到美国首都华盛顿，担任中国驻美大使馆主厨，期间曾为前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等人烹饪。从偏僻的贫困小镇一路走出国门，张鹏亮并没有安于现状。工作两年后，他决定离开使馆，追求自己的餐饮梦。为了寻找经营合作伙伴，张鹏亮顶着中国使馆和美国移民局的双重压力，东躲西藏，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而妻子始终陪伴如一。
说心里话，做这个专业啊，做那么多年的话，他的事情也是我的事情。老美的那个媒体都说了，他说 Peter 走到了，他太太就跟着了，确实是这样的，我做到了。
回忆头两年，张鹏亮百感交集。
我首先我第一天想起来就是恐惧，然后就是纠结，再个呢就是说呢就是非常的内疚，就是对我家人对我孩子的内疚，所以这个东西。
在近十年的漂泊里，张鹏亮曾为近十家中餐馆工作过。他创新的烹饪思路和精湛的手艺，流露在锋利的刀刃上，碰撞自厨房的锅碗中，弥漫在酱料的香味里，回味于食客的唇齿间。每一处掌勺的地方都生意火爆，门庭若市。可张师傅总在这时候突然离开。
本来的来说，那张名气越来越大了，好像是一个好事，但是因为当时有太多的原因，所以感到自己很恐惧。
这可苦了他的忠实食客，为了吃上这口，有些疯狂的铁杆粉丝不惜辗转美国追随他的脚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美国主流媒体也争相报道这位神秘大厨的行踪。终于，四处奔波的张鹏亮如愿以偿地找到了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来实施自己坚守多年的中餐理念。
我是希望能够可持续的发展，而这个可持续的发展的路子呢，是让这个有特色的中国菜能够让美国的主流能够认可和了解正宗的中国菜是个什么东西，也就是中国的饮食文化，看看能不能让更多的老美能够接受。
2010年，第一家以 Peter Chan 命名的餐馆在维吉尼亚州的夏洛斯维尔市开张了。 Peter Chan 餐厅主打改良川菜，其他菜系兼而有之。他将川菜中最基本的麻和辣与各式调料巧妙融合，中西合璧，烹制出别致的张氏味道，体现了川菜一菜一味、百菜百味的精华。葱油泡饼造型独特，搭配秘制蘸酱，老少皆宜。干煸茄子外酥里嫩，好似炸薯条一般。蒸茶鸭肉质鲜嫩，搭配辣洋葱圈，提味解腻。还有水煮鱼、麻香脆乳肉、孜然小羊排、精致面点等。
中国菜的魂，我是保持了在。但是在这个基础之上，我要结合主流的这个圈子，是吧？这个市场的期待，让他们呢就是比较接受的，甚至也有感觉到和其他的中国餐馆不太一样。我是追求的特色，我不是追求的正宗。
如今呢，张鹏亮师傅已经有了8家 Peter Chan 连锁店，还有2家呢正在筹备当中。对于他的粉丝来说呀，多年的追逐大戏终于落下了帷幕。而目前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今天 Peter Chan 会出现在哪家分店呢？我们也来碰碰运气吧。
周末晚上，位于维吉尼亚州阿灵顿市的 Peter Chan 分店格外热闹。用餐时间刚到，餐厅早已座无虚席，外卖单子也接二连三。神出鬼没的张师傅今天在这里与一桌粉丝聚会，而厨房里更是忙得热火朝天。厨师何亚斌是张鹏亮的得意门生。
刚开始我师从张师傅的时候，张师傅一直跟我们说，学手艺首先要先学做人，有了好的一个德才，才能学到好的手艺。
何师傅说，阿灵顿分店的生意特别好，他经常从早上进厨房忙到夜里打烊。在中国做厨师久了，很难适应美国的快节奏。
所以因为这边每天的就是量很大，所以你要去做精雕细刻的东西的话，你可能就会影响接待的客人量。在国内的话，就是说三个人做一个人的事情的话，他就会做得稍稍的精细一点。
不过对很多美国食客来说， Peter Chan 的食物无论外表还是味道，早已征服他们的胃和心了。
The food here is
这儿的菜太棒了。
太棒了。
吉姆·施罗德与张师傅相识三年左右，是 Peter Chan 的忠实粉丝。
Prior to me going to a Peter Chan's,
我来 Peter Chan 餐馆之前吃的中餐都千篇一律，我就不提以前去过多少家不同的中餐馆了，肯定有几百家，但都没什么出彩的地方。可在这儿吃的东西却让你想要照张照片，把剩饭打包回去，或叫朋友一起来吃。
Peter Chan 的中餐也得到了专业美食美酒评论家戴夫·麦金泰尔的认可。他说，张鹏亮正试图改变美国人对中餐的刻板印象。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tend to think of Chinese food as fast food.
在美国，我们倾向于认为中餐是快餐的一种，午餐选择中餐，即点即到，要一份左宗基，上面总是沾满面包屑，油炸后浇满酱，没什么吃头。而这里的食物饱含张师傅在中国学到的经过时间考验的精湛技艺，他真的把自己的中餐提升成高档次的菜品，而且我认为他让附近很多来这里的食客大开眼界。
能得到美国主流的肯定，正是张鹏亮所欣慰的。
在美国这边的话，我得到很多很多人的尊重，是吧？我体现我自身做这个行业的这么一个尊严，是吧？一个尊严，因为在中国的说老实话，这个厨师的这个地位远远不及于这边的。
没有背景，不懂英语，全凭不屈不挠的韧劲儿和手中的菜勺，从湖北山村一路打入美国主流。张鹏亮用香喷喷的饭菜诠释着美国梦的实现。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一个民间园艺团体让费城更加秀美和安全。越南移民给休斯顿带来独特的美味，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以独立宣言闻名的宾州费城有很多废弃的旧房屋和空地，这给城市安全带来了挑战。一个民间机构通过绿化城区来减少贩毒，改善社区环境。我们一起来看看白杨人生。
刚开始，这个项目是为了清理空地而成立的一个试点计划，目的是清理这些垃圾。这种环境对住在周围的孩子太不安全了，因为你知道，这是一片开放的土地，什么人都可以藏在这里，可以在这里隐藏毒品。这个项目对这里的每个人都很重要，对这个社区很重要。因为可以把空地清理干净，你知道，就可以给这些社区提供前所未有的机会，在这里做小生意，还可以雇佣这里的人来工作。
你知道，大家一出门就看到垃圾，垃圾没别的。这个项目对大家影响很大，我知道对我有很大的帮助，真的。
我们教育社区的居民，教他们基本的园艺，教他们怎样浇水，识别多年生和一年生的植物。
我们发现绿化后，人们路过这片空地时，心跳速度比绿化前显著降低。
I did a qualitative study in which I interviewed people who were living in neighborhoods that helped.
我做了一个定性研究，我和住在这里的居民进行面谈，他们的社区有很多空地和废弃的房屋。我问他们这些因素对他们的健康有哪些影响，他们反响很大。大家认为这种环境对社区整体不利，特别是会破坏邻里之间的关系。环境会影响社区的社会气氛，从而影响心理健康。他们认为，由于居住在一个有大量空地和废弃房屋的街区，他们的名声很差，被社会忽视，这给他们带来大量负面情绪，比如抑郁、焦虑和恐惧。现在，居民们报告说，抑郁情绪减少了40%，总体心理健康也改善了。我们处理很多枪伤病人，在医治他们的身体创伤方面做得很出色，可是对导致他们沦落为枪击受害者的根本原因却无能为力。
Gun violence is going down, and you know,
枪支暴力事件减少了，你知道，居民的心率降低了。在费城的一些城区，大家更积极地做运动。
Philadelphia, you just be like, wow.
Our results were
在费城最穷社区，我们的成效最显著。也就是说，对于特定的社区来说，像这样的措施可能会带来极大的影响。
This is how we start the.
我们就是这样筛选小龙虾的。
Back in Vietnam, My grandmom was a very great cook.
在越南老家，我奶奶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厨师，所以我跟在她身边多年，学会了做饭。我和她一起下厨，帮她准备饭菜。
Work along, help her along to prep the dish. My name is Chong Nguyen. I am the owner.
我叫阮仲，是小龙虾面店的老板，也是厨师。
When I left Vietnam, I came to.
我在越南出生，作为难民来到美国，因为我是军人家庭，曾经和美国军队并肩战斗过。
To fight side by side with the U.S. The first immigrant came to the U.S. is pretty much.
最早来到美国的越南移民，基本上都生活在捕虾船上。你知道，他们大多以捕虾为生，所以很多越南人对海鲜行业很熟悉。
The seafood industry.They do a lot of crawfish. They do a lot of shrimp. A lot.
这里有很多小龙虾，很多虾，很多鲶鱼、鳄鱼。你知道，属于卡真风味。越南人似乎比较认同这种文化，所以越南人也就一头扎进了这门生意。
Dive into that kind of business. Most of my supply is come by one of the Vietnam, some of the Vietnamese vendor.
我的大部分食材来自越南商贩。螃蟹和虾也是，因为很多越南人从事捕虾和捕鱼的生意。
Community, that doing shrimping and fishing. Most of the
大部分的卡真风味餐厅已经有卡真调料了，所以越南饭馆只要稍微调整一下，然后美味的饭菜就可以上桌给客人享用了。
很好吃，味道浓郁，里面有很多调料，小龙虾煮的恰到好处。
我在路易斯安那州南部出生和长大，所以我很熟悉卡真风味的小龙虾。我们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这种额外的越南卡真调料。和传统的卡真风味小龙虾相比，我们更喜欢这种小龙虾。
我们正在往上面撒越南卡真调料。
The Viet Cajun is something totally different.
越南卡真调料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我的做法是用大量的越南调料，加上少许的卡真调料，因为越南人喜欢调料品，他们喜欢大蒜、奶油，喜欢洋葱等等，然后再加些我们喜欢的香料。重要的是，美味一定要分享。
We love. The main thing is good food needs to be shared.
在美国，用家庭合影做成的圣诞卡片很受欢迎，很多照片中都少不了四条狗的家庭成员——宠物狗。维吉尼亚州阿灵顿有一家宠物店，聘请职业摄影师专门拍摄宠物狗和圣诞老人的合影。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维吉尼亚州阿灵顿市的教条美食家、宠物狗面包店和时装店，门庭若市，热闹非凡。在这里，狗狗们打扮得光鲜亮丽，在镜头前摆出时尚模特的姿势。今天，专业的宠物摄影师将为大约100只宠物狗拍摄他们与圣诞老人的合影。
我喜欢看到互动，狗狗们看起来就像在和圣诞老人安静地交谈，他们是家庭的一份子，他们应该有和圣诞老人的合影，就像他们应该出现在家庭照片中一样。
其中一些狗出现在家庭照片中，这是他们的第一个圣诞节，这只小狗也和家人一起庆祝第一个圣诞节。
我们喜爱圣诞节，我们想留下和圣诞老人的美好回忆。
许多人每年都带宠物狗们来这里。
我们用丝带打扮它们，然后看到其他狗也装扮了起来。
每张照片25美元，大部分收入都捐给了该地区的狗救援小组。
这些钱用来帮助给狗买食物、玩具、板条箱和狗窝。
这位宠物主人想让自己的宠物狗昆西的照片既能体现圣诞节，也能展现光明节。
我是犹太人，所以我把耶摩加和围巾放在他身上，正代表光明节。我庆祝圣诞节，也庆祝光明节。
让狗保持姿势是很困难的。
我们发出的声音超出了日常生活中的声音，这样才能引起他们的注意。我们用高的音调、有声的玩具，并从嘴里发出奇怪的声音吸引他们。
他们中的一些会在你的腿上跳起来，还有一些会从你身边跑开。还有一只狗有一次朝我叫，我被他们用牙夹咬过几次，但是从来没真正咬伤过。
一对母女把他们的宠物狗布鲁带来这里。
我们穿着相配的睡衣来了，布鲁穿的睡衣有点多余，不过我觉得他也挺好的。
这对母女中的女儿告诉圣诞老人她的圣诞愿望，她说布鲁也告诉了圣诞老人她的圣诞愿望。这位女士非常希望把她的宠物狗圣诞贺卡送给朋友们和家人。
看到一只小狗和圣诞老人在一起，我想大家都很高兴。
节目最后，才华横溢的 Alice Merton 今年发行的第一首单曲 No Roots 一举登上美国流行歌曲排行榜的榜首。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Alice Merton 在我们演播室里演唱的 No Roots。 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感谢您的收看，我是许湘云，下星期同一时间再见。
I like digging holes and hiding things inside them. When I grow old I hope I won't forget to find them, 'cause I've got memories and travel like gypsies in the night. I build a home and wait for someone to tear it down, then pack it up in boxes, head for the next town running, 'cause I've got memories and travel like gypsies in the night. And a thousand times I've seen this road, a thousand times. I like standing still, but that's just a wishful plan. Ask me where I come from, I'll say a different land. But I've got memories and travel like gypsies in the night. I count gates and numbers, then play the guessing game. It's just a place that changes, the rest is still the same. But I've got memories and travel like gypsies in the night. And a thousand times I've seen this road, a thousand times.
I've got n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以前我也不太愿意去跟美国人，我自己会告诉自己说啊，其实我跟他们不是一种人，我说话的时候也有口音，我跟他们的背景不一样，我其实不愿意去向他们敞开心扉。我大学的时候是参加了兄弟会，之前来的时候听说是一个美国的特色，一群男生就会狐朋狗友的一起喝酒啊，开派对之类的。然后我来了之后参加了兄弟会，发现跟想象的不一样，其实就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互相交朋友的一个平台。一般的兄弟会就是男生一起或者女生一起，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是学业类型的兄弟会，所以男生女生都可以参加。参加美国的兄弟会一般都有一个两个月左右的表忠心的期间。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件事情是，第一个礼拜刚开始参加这个兄弟会，然后有一个兄弟跟我说，他周末让我到他家去帮他们打扫房间，我们十几个人就去了，给我安排的是打扫厕所的工作。是我第一次到一个四个男生的家里的厕所，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那么脏的厕所，我甚至都没有帮爸妈打扫过厕所，然后当时一边擦马桶我就觉得很荒唐。我是来美国求学的，我上了美国非常好的一所公立大学，可是我在这里竟然在帮别人刷马桶。我跟我父母提过我参加了兄弟会，我父母当时觉得这是美国什么黑帮邪教组织，我只能给他举几个例子，美国什么总统啊，尼克松总统啊，什么经济学奖诺贝尔得主都是我们兄弟会的。我妈听了之后还将信将疑。因为我当时语言障碍比较严重，就是经常听不懂正式会员给我发的一些指令，会做错事，但是他们就非常宽容，然后也会就是非常耐心地讲说他们讲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倒不是说究竟学到了多少东西让我留在那里，而是他们那种想要积极地帮我的那种心态，然后真的把我当朋友看的这种友谊，让我最后坚持了下来。这个过程之后我真正的知道了说，其实有口音啊或者英语不好其实并不是阻挡两个人真正交心的理由。我也对自己就是和与美国人的交流中间更有自信了。我钱包里面有一张那个当时我们正式通过的时候十几个人拍了张照片，我一直放在钱包里面。然后我毕业的时候我妈看到了其中，正是路过走的看到了其中一个人，就说，哎，我认识你，你一直在我女儿的钱包里边。上个月我们有个朋友结婚了，当时一起扫厕所的那十几个人全部都飞去参加他的婚礼，当时就是重温了我们一起参加这个表忠心过程，参加兄弟会的点点滴滴，真的特别感动。我觉得这些人是会和我一辈子保持联系的那种一辈子的朋友。
在这次创业节目里，我们要前往佛蒙特州的南伯灵顿市，拜会一下音乐直播间的两位老板，然后我们要前往马赛诸塞州的波士顿，找爱酷和神秘波士顿两个网站的创建者聊聊。我叫加里·布雷多，是纪录片制作人，也是一个企业家。经济状况不太好，工作机会少，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就只好自己找事儿，搞点创意出来。美国到处都有人在做这样的事儿。据估计，新创企业的失败率高达 85%， 所以我从西海岸走到东海岸，到处去听人家讲自己的故事，说是他们是怎样突破困境，白手起家，创业成功的。这就是创业。
I'm on Burrard Drive in.
我现在的位置是佛蒙特州南伯灵顿市的贝拉尔路，我马上要去找本和杰夫二位聊聊，他们创建了网上音乐店直播音乐间，这个行业已经有了一定的名气。吉他是仅次于钢琴的最常见的一种乐器，已知最早的弦乐是苏美尔人、巴比伦人和埃及人使用的腕竖琴和弹拨尔。本和杰夫对吉他和电子商务都非常了解，他们知道只要两人协力就能够在网上打出一片天地。
我叫杰夫桑托罗。
我叫本沃林，我们班的网站是 musicdoorlive.com。
我们的使命是为你提供一个音乐人团队，把地方搭建的精神与网络的便利结合起来。
啊，就收购二手乐器，然后再以稍高的价格出售，对吧？
是的，
就是这种模式，
一点不错。
这个网站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我原来是在加利福尼亚做过一段自由撰稿的工作，我在旧金山见到了我的弟弟，我们决定去优胜美地玩一夜。我们就坐在这块巨大的岩石上，这里可以看到星星和月亮。我们兄弟一起喝着啤酒，
让我们建立一个乐队，就叫做门，是吧？
不错，哥们儿，
我们要赚100万。
我弟弟过去一直在 Craigslist 网站上购买吉他，然后拿到 eBay 网站上去卖。他问我，本，我怎么才能招一名雇员，把生意扩大一些呢？突然间脑子里有了一个想法，我说，等一等，我们应该一起干，应该合作，这样从一开始我们就有了个目标。嘿，我们要看看是否能够使网上的吉他销售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从 eBay 到现在，你们是怎么一路走过来的？下面一大步你们要怎么干？做一个网站吗？
是啊，我们建立起自己的网站，给我们的顾客提供了比一般吉他店更多的服务。吉他到我们这里就配上了非常漂亮的高质量照片，还有专人介绍，我们把这称为吉他手视角。我们的写手艾尔会坐下来弹吉他，他是专业级吉他手，他给顾客描述他对这把吉他的细致的感觉，许多乐器都配有展示的视频。我们就是用这种方式来推销吉他的。
啊，很棒。
鲍勃·瓦格纳或者艾尔把吉他展示给大家，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把吉他店带入您的客厅。
佛蒙特州在10个最佳创业州中排名第8，这里不少知名的初创企业，比如本和杰瑞的冰激凌公司、 IBM 公司和通用电气公司等。
我在公司的作用涉及很多方面，比如财务管理、库存管理、客户管理，差不多都是没有人愿意做的后勤事务，好玩的数据。
很厉害，给我讲讲你们网站初期的情况，开始时是不是非常粗糙，跟现在相比？
是的，绝对是这样。网站刚建起来的时候只是一个静态的页面，然后我们就模仿 eBay 壮大的突破了，开发了一个完整的电子商务平台。
你们用亚马逊或 eBay 做交易如何感受？
这两家网站都是很好用的，他们的结构特点就是为商家在他们提供的平台上卖东西，所以说在这两家的平台上运作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建设公司的一个老问题是流量，你们是如何增加流量的？
我们很关注搜索引擎销等方面的问题，建立自己网站的时候就一定要注意与搜索引擎相匹配。我们还积累了数量可观的电邮地址库进行营销活动。
您要告诉我们观看节目的人的是，从第一天开始要做的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积累电邮地址。
嗯，不错，任何生意我认为都要有一个电邮地址库。
这个地址库可以让你与你的顾客基本盘保持很好联系，尤其是收藏家。你是什么时候知道音乐直播间的？
我访问这家网站的时候还不太明白他们的理念是什么，我只是一个劲儿的打电话，想去店里看看，想知道店面是个什么样子。他们只好给我解释说，不，我们其实是一家网上商店，但是查到最多的信息是这个地方提供精品设备要比地方音乐店更多，别的店主要经营的是那些容易卖的和卖的最多的一些设备。
你跟这个网站的人接触有什么感受？网站的功能怎么样？整体感觉如何？
很棒，我可以给他们打电话，跟他们讨论有关的装备，他们的退货条件非常好。你觉得你需要的是这个东西，你后来意识到，或者这并不是我要的那件东西，这里退货或者更换没有任何的麻烦。
好吧，比方说我到了你们的网站，我想要一把吉他，但是我并不能亲手来弹吉他，我可以看视频，可以看任何东西，但我摸不着，有没有条件让我摸一摸试一试呢？
当然有，我们的做法是让从我们这儿买吉他的人把吉他拿回家去，用自己的乐队试用两个星期，如果他们要退，邮寄费我们出，他们可以得到店里的信用分，再从店里挑一件他们喜欢试试。
听起来不错，那么为了我下次在 Warren 乐队表演前的演奏，看来我需要从吉他制作大师保罗·里德·史密斯那里订一把了。
你可以预定，但是退还要保持原来的状态。
你们库存的所有东西都是从私人手里买过来的，你们跟制造商有没有任何的交易呢？
我们跟制造商有很多交易，这对我们非常重要。我们会给他们说，嘿，我们需要五把这样的吉他，这样我们只用一把吉他的照片放到网上，不过我们可以卖掉五把这样的吉他，而我们从私人手里买，上面总有些小坑或者刮蹭，还要配专门的照片和说明。
只有一把？
是一个。
你叫什么？告诉我，我们现在所在房间是什么？
我叫保罗，是直播音乐店的一名吉他技师，这是技术室。
技术室，这个技术室里能够会发生哪些美妙的事情呢？
你的吉他在这里被调出音色，调出更好的效果。人们通常是从工厂订购一把吉他，在运出的过程当中，吉他状况呢会发生变化。
你要是拿到一把新的吉他，它的状态会怎么样？我是说它的状态不错，这样你又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但是你从 Craigslist 或者其他类似网站上购买一把，情况怎么样？
我说每把吉他都要调试，一旦一把吉他到我这里，都需要经过同样的调试过程。吉他是用木头制造的，环境会让它发生变化，湿度、热气等等都有影响。首先要检查的是金属调整杆，要保证吉他琴颈顺直，如果这部太平，在中部弹一下和弦，琴颈就会发出太大的声音。
法国芬达吉他制造者里奥芬达实际上并不会弹吉他，他的首选乐器是萨克斯风管。有些人在制定商业计划，打算利用当地的资源，比如 Score、 SBA 等，你给他们有什么建议？
当然有，我是说 SBA 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告诉我们银行审查商业计划的时候注意什么内容，他们要知道你们对自己生意有什么样的预期。
你们干的似乎是低风险机会的事儿，对吧？
嗯，不是。
你们实际上是怎么做的？在关键时刻，
我想大多数银行都可能会拒绝我们。
肯定的，
当地的信用合作银行就是专门给当地小企业提供资助的，我们非常感激他们，要是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根本不可能有如今的发展。
现在情况怎么样？给介绍一下你们现在的销售情况。
我们现在每年的营业额大约600万美元。
太棒了。
是啊，涨疯了。
哥们儿，你们一路上做出的决策应该都不错，我认为你们之所以能够做到如此成功，原因是什么？
你知道杰夫负责建立了网站，与易贝和亚马逊连通了，我们创立了这些系统，对他们进行了微调，整个团队都积极参与，想办法不断改善。
太棒了，你们把成功归功于从基本上说就是良好的合作，一人停下来另一个人接过去，
一点不错。我是没有那种开发基础设施的能力，但是杰夫却是这方面天才。
在发展过程中，你们遇到最大挑战是什么？
我觉得发展太快无疑带来挑战。2013年，我们增长了140%，我们现有的系统无法应对快速增长，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如果可能的话，慢增长要比快增长健康的多。
啊，现在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碰过吉他了，呵呵，真不好意思。嘿嘿，
嗯，重要的是这个琴很好弹。
这琴确实很好弹，我说问题是弹琴的人。 创业的办法有千万种，但是本和杰夫是如何创业的呢？我们回顾一下，开始的时候他们的信用分数平均为800分，银行存款10万美元，这笔钱是本从他之前的公司那里带来的。他们头一年的营业额超过100万美元，全年经营取得盈利。他们在谈到自己坚持做生意的原因时用的一个词儿是韧性。他们说音乐这行里充满了性和暴力，但是这些家伙没有染上这些坏东西，他们关注的是吉他、贝斯和放音器。如果你有聪明的想法，减少支出，避免出现小的挫折，这总没有什么坏处，否则有人会出来采用你的想法并加以宣传。但是音乐直播间看起来将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保持高调节奏。要获得更多信息，请登录我们的网站，点击链接 Music Store Live。我已经抵达了马赛诸塞州波士顿的南街，我准备去见见数码媒体机构爱酷和波士顿最酷社区网站神秘波士顿的创建者米歇尔。我们这就去听听他的故事。数码技术是1980年代进入主流的，其使用范围在持续高速扩大。1996年，美国人每天上网时间平均只有微不足道的30分钟，而到2014年，这个数字就猛增到每天11个小时。米歇尔以独特的技术服务，把他在数码咨询和活动策划方面的经验发展到一个全新的水平，受到了一些主要国际品牌的关注。
My name is Michelle McCormick.
我叫米歇尔·麦克马克，我是一个数码顾问，拥有爱酷和神秘波士顿两个网站。我的宣言是永远活跃在数码技术前沿。
好吧，给我们做做自我介绍好不好？
我在纽约市读大学，学校是视觉艺术学院，主修摄影，为最大的几家杂志《时尚》《名利场》《城市与乡村》等工作过，跑遍了全球。
哇哦！
是，工作确实非常好。我给著名的摄影师安妮·列伯维茨冲印黑白照片，我制作了很多漂亮的照片。老实说，很幸运，那是九十年代中期，记得是九十年代末，我看到数码给我们这一行带来的厄运，要么被淘汰，要么剩不了几个人。
您是指冲洗照片？
对，冲洗照片。作为一名摄影师或者时尚摄影师，如果只会这一种技术而不懂数码，即便这种工作仍存在，找到这种工作的人也会大大减少。
谈谈这个过渡阶段吧，我也经历过这个阶段。
哦，是吗？
是的，数码曾经是一种附加介质，现在却成为主流了。
对，完全是。我就选择离开纽约，回到我长大的波士顿，到一家孵化器公司见习，就像他们的雇员一样学习 HTML 语言。
做程序？
对，做程序。我成了一名网站设计员和网页设计师，这是我做的第一个数码工作。
好吧，给我做点简单介绍，爱酷是个什么东西，把我当成一个3岁小孩能听懂就行。
好，我们是数码顾问，我们帮助品牌企业有效地利用数码技术。
解释一下你们会如何具体给我提供帮助，比如我的公司叫 X， 我找到爱酷，我能够得到什么帮助？
我对创建网站、用户应用和社交媒体，对建立社区以及提高那些效率的工具等等方面有着全面的了解，所以我可以指出各类公司在这方面哪些地方做错了，哪里做对了，哪里可以改进。
你是如何开始的？谁是你第一个客户？
我的情况不是说哇第一个客户，我一直在给人做各种各样的小事情。很早就开始用推特了，我在想推特出来第一个月我就上去了，所以人们总是给我打电话请求帮助。如果你是第一个玩家，人们就会来找你请教，有点像你看了医生，人们会说我也
啊，我这有一个工作机会。
对，人们看见我仍然是这个样子的，但是那个时候人们对我特别依赖，像一种爱好，来找我的公司甚至没有想过按照我的服务价值给我付酬金。
此刻绝对有必要按行情办事。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的孩子不是上了脸书就是上了推特，所以他们心里并不那样认为，他们觉得这就是一种爱好，是孩子们做的事儿。 但我就说来吧，我做什么你们也做试试，建一个10万人的社区并把他们都激活，这是有价值的。
麻省理工学院在1928年发明了第一台电脑，但是一直到1981年 IBM 才推出了第一部个人电脑。其他你还做什么？我肯定你还做了一些其他的事情。
爱酷是一个非常大的平台，在它下面我们还做了另外几个大项目，时装之夜也是挂靠在爱酷网站下的一个网站，它是我做的第一批大项目中的一个。这是一个全市范围的大型购物活动，零售商可以通宵营业，但价格不打折。因为我有神秘波士顿社区，才在脸书上设了时装之夜，之后把网友都吸引过去了。
什么是神秘波士顿？
神秘波士顿是一个拥有差不多10万名年轻人的社区，年龄在18到34岁，都是本地人，几乎100%都来自大波士顿地区。这个网站是我在脸书上建立的，属于一个公共网页，其作用纯粹是帮助我的客户测试战略。没过一个星期，我就有了好几千的追随者。
你都发布些什么内容去吸引人，吸引年轻人，吸引那些不喜欢待在家里的年轻人？
我发布就是那类东西。我们社区的人员主要都是音乐家、艺术家等等。我记得有段时间我搞了本周音乐家活动，让音乐家们把他们的音乐作品放到网页上，作品获得点击最多者当选，发布的都是这类东西。社交媒体初期人们都是用这种方法。我网站发布的东西得到波士顿那些很有影响力的人大量转发，他们都是忠实追随者。
神秘波士顿有这样巨大的社区，你是如何从中获得经济效益的呢？
现在这个社区对于客户来说就像一个磁铁，大公司找到我想进入社区，我就向他们出售入场券，如果合适我就把入场券卖给他们，他们购买赞助权，他们花钱可以在脸书上发布信息。
花钱买信息发布权？
对，像电邮轰炸、举行派对活动，我把我社区的人引导到他们那里，这也算是一种赞助方式吧，所以这就是赚钱的一种方式。另外我还把他们作为爱酷的客户，帮他们宣传、征求意见、观察实际效果、组建团队、跟他们合作。
先介绍一下你自己，和米歇尔和爱酷网站有什么联系？
我叫金雷斯曼，是波士顿即时购物车公司的城市经理。
即时购物车是什么？
即时购物车就是提供当天把副食品送货上门的服务。
你为什么要花钱雇米歇尔这样的一家公司？
我想米歇尔的服务真正吸引我们的原因是他通过神秘波士顿这个网站建立起来的巨大社区。
是的，
就是说冬季我们的需求会大幅度增长，所以我们需要购物者，马上就需要。他拥有这么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线上社区，我们通过社交媒体就能够召集到相当数量的购物者。
所以你们选择米歇尔是因为他让你们接触到你们需要的特殊群体，对吧？
是的，因为我们即时购物车公司在波士顿的工作就是关注波士顿的市场，他确实可以提供我们想要的东西。
波士顿市场，你们要经营这个市场，对吧？
没有，还没有。
抱歉，我加了一句。给我介绍一下，你们现在有业务关系一个客户，一个大一些的客户。
So Uber，
优步车辆服务公司。他们2012年进入波士顿，我是他们最早的联系人之一，目的是帮他们宣传、找顾客。
你是这个时候意识到自己在本地拥有一些影响力的？
对，一直合作到现在。
你有没有投资人加入你增加营业额？
有一个，今年才找到的。
为什么需要一个投资人？
为了发展吧。
啊，明白。
对我来说，我会觉得，这很酷，我要上杂志了，我的曝光度要大大提高了。我碰巧发现这个投资人具有商业头脑，他对任何东西都不感兴趣，除了
盈亏，是吧？
对，盈亏。要是在过去5年前，我会说我不要跟这样的人合作。
但是这样会让人变得坦率，要保持增长就需要一个这么相互制衡的机制。
对，如果从商时间够长，你也会意识到不重视这一点是不行的，光有创造力是不够的。
博客活跃的公司每月获得的商业线索要比博客不活跃的公司多67%。是人们喜欢博客，尤其是自己喜欢的公司网站上的博客。这对你个人的生活有什么影响？你结婚了吗？有孩子吗？
没有，有一个男朋友。
所以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这对我个人生活和生意根本没有任何影响，这就是我的生活。人们会说，哦，你要停下来，要走进树林，避开外界的纷扰。我不想，我喜欢热闹，我不需要周末。
你就是中心。
对，我就是中心。网络使世界变得更美好，我热爱数码，向往未来。
你创业以来遇到的战胜的最大挑战和障碍是什么？
就是人们对社交媒体的重视程度吧。品牌公司对社交媒体会存在多久，是否值得投资，心存疑问。但在这个时候我能做的就是工作，我很喜欢我的工作，也很有信心。我建立了神秘波士顿，做了这么多事，可以证明社交媒体会存在下去。现在我正在打造我的生意。
有些人希望凭借自己的力量创业，你给他们有什么建议呢？
除非你有一个信托基金，除非你不需要赚钱，你必须要真心热爱这一行，因为有的时候日子会很艰难，有的时候很难赚钱。
热情重于金钱。
热情重于金钱，但金钱也很重要。
是啊，要能力付房租，付房屋的月供，买食物。
对，
非常感谢你今天给我谈了这么多。创业的方式有千百万种，但米歇尔采用的是什么方式呢？我们总结一下，他创业时有银行存款大约1000美元，信用分数为700分。他第一年的销售额约55000美元，公司处于亏损状态。他的启动资金约1000美元。他在谈到自己坚持把生意做下来的原因时，用的一个词儿是坚韧。米歇尔创办的公司非常酷，他自己在波士顿非常有名气，这没有什么秘密。波士顿人通过推特见到了志同道合的人，在外面一起度过了美好的夜晚。秘密无疑已经公开，米歇尔已经走上了成功的道路。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登录我们的网站，然后点击链接 Love the Cool。
创业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要成功更为艰难。大多数人都失败了，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成功需要大量的意外或者运气。有一种说法是，创业的想法要成功，你就需要有名，要有一定的资金。这种说法已经多次被证明是错误的。经商确实很难，它就是战争，有人成功，有人失败。我努力选择成功者。
在下次的创业节目里，我们要前往罗德岛的普罗维登斯市拜会咕咕网站的老板德雷克，然后我们要前往密歇根州跟房屋之家的店主创办者布拉德利谈谈，一定要观看下次节目。
And then, what is it you do for a living?
I play professional football for the Detroit Lions.
Okay. This is a big question. Super Bowl this year?
Yeah.
Come on, please. Yeah, yeah. Please, I'm begging.
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2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正在播出，您即将看到的是地球村落和美国之音深度报道，请继续锁定 VOA 卫视。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